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看，基甸的这个故事的第二个部分啊。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刚才已经做了一些回顾，就是基甸在神的带领下，他已经拆除了木偶啊，毁掉了偶像，他的父亲也悔改了啊，乃至带着全村的人都悔改了啊。所以，作为神的工人，他所做的第一个，在神的命令下的第一件事呢，是去除偶像。那在这个之后呢，神立刻让我们看见一个复兴。复兴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许多的人出来跟从他。在六章的34节啊，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士师记六章3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啊，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我们今天非常盼望神带领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就代表什么呢？就是许多的人愿意相信嘛。那无论是成年人、孩子，都愿意为主的名站立。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啊，以色列有一个属灵的复兴，许许多多的人同时都出来了。那这样的复兴是由什么带出来的？去除偶像带出来的。所以偶像的去除与罪断绝是有一个大的属灵复兴的必须条件。就你没有一个与罪断绝的过程，是不可能有大的属灵复兴。所以在这儿，许多的人出来，那在人看来呢，好像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嘛，是吧？神选了一个领袖，然后许多人被感动啊，也悔改，离开偶像，愿意起来服侍神。难道是不是就应该看见神的工立刻做成了呢？好像我们人看来应该是这样，这么多人想要服侍，是不是神的工很快就能做成呢？但我们发现神却没有立刻把米甸人或者敌人交在他们手里啊，神做了一个减法。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结束之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做工的时候跟我们人的想法有点相反。人觉得起来服侍的人多多益善啊，越多越好。在神在这里呢，是有这么多人要起来为神的家征战，难道不好吗？神为什么把他赶回去呢？那六章的36节到40节呢，这是基甸用的一个方式来确认啊，这是神的旨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出于神的啊。基甸的信心呢，的确他在很多方面他没有到立刻我就能相信啊，他需要看见一点证据啊，但神也给他看啊。这个我们就今天不做重点的分享，我们来看第七章。那在第七章的时候呢，神做了两件事。一开始啊，7章的1节到第8节，哪两件事呢？他用两个方法呢，把人数从30000多人减到了300人，减了99%，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下降啊！它不是减了10%、20%，他把大多数人减下去了，只留下了极少的人。那是怎么减的呢？我们来看，在第二节哈。耶和华对7章2节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我们看见神把人数减下来的原因啊，居然是害怕我们到时候会骄傲。那神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我们知道圣经讲神是这么说的，那人就是这样的。会不会呢？的确是会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做，我们起来，我们人很多，我觉得我就能把这场仗打赢呢？我其实依靠的还是自己的力量。我换句话说呢，放在今天的教会来服侍呢，如果我们说好，我们愿意与罪断绝啊，有更多的人信主啊，信主了很多人，我们要起来站起来服侍，都很愿意。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服侍就一定能成呢？就一定能看见极大的果效呢？如果我们应用基甸这个例子呢，我们并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因为若是这样的话呢， 神就不会说跟随你的人过多啊，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所以意味着呢，虽然基甸起来了，虽然当时在这些支派里许许多多人跟着基甸要去做工了，但是神知道他们的心其实没有预备好。神知道他们无论是从里面的心还是从他们的能力都没有预备好，所以神要先再一次的预备工人。第一次是预备一个工人中的领袖，第二次要预备一批与领袖同工的真正的工人。那他怎么预备呢？他用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是七章的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第一个方式非常简单，就直接告诉跟来的人说，你们要害怕就回家。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是去打仗，打仗是要付出生命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好像服侍主这件事情充满的是鲜花和掌声，如果是这样呢，那主自己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主的12个门徒加上后来补选的马提亚最后都死了呢，殉道了呢？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主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主，我们说我们是他的仆人，最后主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服侍主一路都是鲜花和掌声，你觉得这个合理吗？不合理，对不对？我们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这肯定不合理。如果我服侍的真是基督，如果我真的是在地上荣耀他的名，我一定会受逼迫的，我一定是和他的待遇是一样的。否则撒旦是不是睡着了呢？不可能嘛，他不休息的。所以在这里7章3节讲得很清楚，凡胆怯惧怕的，惧怕胆怯的，其实无非就是让跟来的人呢重新再想一想，这件事情不是大家一起去唱个歌没有任何的风险，一起去玩一玩大家都很高兴，不是，是有风险的，是会被攻击的，是有眼泪的，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的。然后神在这里，我们发现神没有勉强人，对不对？神并没有说你们如果不去打会怎么怎么样，没有。我们熟读圣经的都知道，扫罗第一次把人召集起来一起去打仗，他用的什么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啊，但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11章，撒母耳记上11章的第5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啊，因为亚门人要去打基列亚比啊，基列亚比人就过来求救啊，这是个故事背景。第6节呢，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注意他的动作是什么？第7节，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啊，切成一块一块的啊，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然后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啊。注意神为什么在这使百姓惧怕？因为扫罗他做这个动作就是想使百姓惧怕，神无非就是任凭扫罗你这样做呢，那你就这么做，就用这个方法让大家出来。你会发现在这儿呢，人出来是因为惧怕，因为扫罗要把一头牛砍开送给所有人，你们要不出来呢，这就是后果，这就下场，大家害怕就出来了。然后我们看这神，我们回到士师记的7章的第3节，神圣灵告诉基甸的是怎么做的？你说你们要怕就回去，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我们很显然就知道是 基甸这个做法是对的。因为神他如果真的需要人替他打仗，这个神好像咱们信的也有一点有点打颤的啊，有点心里打怵的，犯嘀咕，这神都靠我去打仗，我要不出力他就打不赢了，那这个神他靠谱吗？神有一个，神有那么多天使，一个天使一晚上出去能杀185,000人，这是我们在西西家那次非常清楚的得到的从圣经来的证据。那神为什么要靠人打仗呢？同样的道理，今天我想问大家，我们要去服侍主，难道主真的需要我们做工福音才能传开吗？难道主真的需要我们做工，地上的神的旨意才能成就吗？难道没有天使做吗？那神为什么要找他的仆人？在服侍主的过程中，是这些仆人成长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方式。所以神带领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我们不是说像扫罗那样逼着人你要过来，你要不服侍主呢，你要等着主会像切开这对牛一样，你看你的下场。不是的，我们千万不要把神想成这样。神说你如果怕你就回去。然后回去了多少人呢？第七章的第三节，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这说明最初有32,000人，这下走了60%，走了2/3。三个里面走了2个。这样的一个比例啊，这说明我们什么呢？说明我们在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带着一腔热情，但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这样的比例呢，也有2/3。当我们想明白的时候，我得回去啊，我得先靠着主呢，让自己的信心大起。所以在这儿的话，我盼望大家弄明白一件事，不要去嘲笑这离开的22,000人。我可以大胆的说一句啊，大家不要被冒犯，我们很可能还不如这离开的22,000。为什么？因为他诚实的离开了，因为他向神是诚实的。我承认我怕我离开，这是很大的谦卑啊，弟兄姊妹们，大家认可吗？我有一次讲同样的故事给一群孩子，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如果在班级里老师说你们害怕的就可以离开，你会举手吗？孩子们都说我不会举手的。为什么不会举手？很丢脸的，都很弄得清楚，不好意思，这个怎么能举手呢？那大家笑话我的，对，那我就问，那为什么这些人20,000多人走了呢？有个孩子想得很明白，因为打仗要死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能诚实的看清楚自己啊，这是跟主的关系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说明你跟主有关系。如果我在当时基甸讲完第二节的话，第三节的话，说凡胆怯惧怕的就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我就大大的被冒犯，我就跟基列甚至争吵，甚至做更糟糕的事，这说明我跟主的关系是很堪忧的。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我自己想的啊。我再看一个例子，有一个反面例子，在历代之下。历代之下，历代之下应该是25章，历代之下的25章，不是列王记啊，是历代志。历代之下25章，25章呢，这个故事很长，我们就不做详细的 解释啊，这背景呢就是一个王叫亚玛谢啊，这个王呢可能在列王里呢不是那么有名啊，在他前面有约沙法，在他后面有西西加啊，他是在中间的，而且呢他跟随神呢也没有那么坚定啊，就是也算不能算是个坏王吧，但是也做了一点有信心的事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人叫亚玛谢啊，在25章。重点呢是他倚靠神打的这一仗。他先是怎么样的呢？在25章啊，历代之下的25章第六节啊，他用银子100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啊，他要去跟敌人打仗啊，应该是以东。啊，那十万大能的勇士呢，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啊，神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你不要去，因为你雇的这些人，注意，是以色列以法莲人的后裔，也是以法莲。以法莲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反面例子啊。我们到下一次我们会重点分享以法莲。然后神告诉他们，以法莲太骄傲，你不能用他们。然后这个时候亚玛谢呢，他听了吗？他听了啊，这是他非常蒙福的地方。第十节，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的回家去了。大家注意了吗？如果是我啊，假设是我，我很害怕，我也不敢去打仗。我本来拿了银子呢，不得去打，不能不去打。最后突然呢，雇我的人说你不用打了，银子也归你，你觉得我会怎么样？大家想想我会怎么样？我会很高兴的回家吗？是不是？哪有比这更好的事啊？你拿了银子还不用打了就回去，你为什么要生气呢？生谁的气呢？只能显明我的骄傲，是不是？我们再往后看，他们其实很糟糕的，糟糕在哪呢？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的回家去还不算啊，历代之下25章的第13节啊，但亚玛谢所打发回去不许一同出征的那些军兵，注意，就是这些以法莲人的后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攻打犹大各城，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大家看见这糟糕的事吗？就是他从北面被亚玛谢是南国的王啊，是犹大国的王啊，犹大国王花了很多银子把他们从北面请过来，请过来以后呢，上帝差了一个神人告诉犹大王亚玛谢说，你不要同他们去。亚玛谢听了，听神的话，所以他自己带着犹大国的军兵去打以东人。然后他的身后呢，身后这些人拿了银子不算，还被冒犯了，冒犯不算，还留在犹大国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这哪里是神的仆人？这不土匪吗？大家看见我们里面的骄傲可以到什么程度？我们回到士师记的第六章啊，第七章，士师记第七章的三节，这样的一个从神来的话，其实是一个信心和谦卑的测试。如果我选择回去，安静的回去，其实是谦卑的。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说主啊，我没有信心做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这说明我知道我的本相是怎样的。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们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我们怎么才能看清楚自己呢？你若没有圣灵，怎么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我们下一次要分享的以法莲是非常糟糕的。我盼望大家下次来听，认真听这个反面例子。以法莲实在是太糟糕了。在圣经里你串起来去把以法莲的神的最后的评价串起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警醒。他有那么好的条件，他就是看不清自己。 他实在是不知道自己的属灵情况是怎样，最后的结局也非常的凄惨。所以在这儿，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三节，神用了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自己到神面前做一个决定。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今天我经历了第六章的过程啊，我知道自己在最终，我去掉了偶像，我站起来，我要服侍主。哦，一下子有很多人，很好吗？很好。这个时候呢，我要诚实的问自己，我的属灵情况，我信心真的大到那个程度吗？我真的知道这个服侍是意味着什么吗？是意味着受苦，还是意味着掌声？我真的搞明白了吗？我真的是因为意味着受苦我还选择他吗？还是因为别人会赞美我呢？还是因为可以在别人面前得着一些尊重呢？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是为什么才去服侍主？我们再去想一想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和十二章。十一章的信心的伟人讲到最后什么？全是苦难的。我们是真的明白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在决定去服侍主的吗？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好，这是第一个条件。啊，我们注意了哈，第七章的神第一个条件。所以这离开的两万两千人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神的话让他们醒过来了。注意这两万两千人从哪几个支派来？我们刚才其实读了六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先是出来的是什么？是马拿西族的亚比以谢。亚比以谢是马拿西族的一个小分支。所以十二个支派当中，先起来是基甸自己所在的支派，是马拿西。紧跟着呢，有亚舍，有西布伦，有拿弗他利，这些全都是小的。北国大的是谁？以法莲。你在这能看见以法莲吗？看不见的。有意思吗？以法莲在哪里呢？以法莲连出都没有出来。大家认为这两万两千人，我们还愿意嘲笑他吗？我们连他都不如，我们是谁呢？我们大概率是以法莲人，甚至连愿意出来的拿弗他利人都赶不上。这就是我们愿意服侍主本来的起点，最可能的起点，就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谦卑认识到这个起点，我才可能最终真的走到能服侍主的那个位置。为什么基甸吹号的时候以法莲人不出来呢？出来的这些西布伦也好，亚舍也好，他至少有一颗我想要服侍神的心。以法莲人干脆还在自己的骄傲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呢，但出来了以后，神的话把他们劝醒了。神告诉他们要想一想，这是去打仗的，你会死的。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为我们的罪死了的主身上呢？如果我愿意，我可能就走到了这一万人里啊！来，注意吗？我们一开始假设是全以色列的北国的十个支派，能走到这一万人里已经是少了很多人了。那你说现在一万人可以了，都不怕死了吗？我想好了，我准备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一万人好像真的就是很担惊受怕的，不是。他就是愿意的，我愿意去打仗，我愿意为以色列国献上我的生命。是不是这时候神就让他们去了呢？还没有。我们再看啊，又做了第二件事，第七章的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这些在讲什么？全都是神的旨意。神是按照己意啊，圣灵是按随己意 对不对？我们原来就分享过，讲到圣灵恩赐的那一章的时候，圣灵是随己意的，神愿意挑选谁他就挑选谁。但神是怎么挑的呢？我们看他用了一个很奇怪的方式，第五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好，这一次的比例减少就更大了，10000减到300。如果加上最初的32000减到300，甚至不到1%，减掉了超过99%。这一次的比例他用一个什么方式减下来的呢？他说这个手啊，你捧着水用舌头去舔的，那这种人呢你就留下，不是呢你就让他走。为什么说这个很奇怪呢？因为这个跟要去打米甸人有什么关系？我们经常在想，那我们正常假设我们要去面对一个10几万人的军队米甸人有多少呢？我们稍微看一下那第八章失实记的第八章的第10节，就是跑了的跟着两个首领跑了的有15000人，已经被杀的有12万，至少有135000，至少有135000。好，那如果是我们，如果面对135000的敌人，那我怎么着我得招募个7-8万人10万人才敢去打嘛。如果我一看只来了32000，我本来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仗打不了。神还给我做减法。减了22000还不算，还要再减。从10000还要减到300，这仗怎么打？而且呢，如果真的要打，那这300人我就想，那应该是个个都是这个非常有能力的嘛，对吧？那或者会射箭啊，或者会拿刀，对吧？在那个时代，那他总是兵器各方面都很强嘛。神你要选，你让他们武器的能力显示一下。神为什么让大家喝水？喝水里挑出来。我想问大家一个知识和常识啊。这个用舌头舔水这个方式，你觉得能喝到多少水啊？几乎喝不到多少，是吧？非常难的。什么是这么喝的呢？他这里讲狗啊，狗是这么喝的，像狗舔的，对不对？第5节。狗有个本事我们人是没有的。第一呢，就它的舌头啊，进出的速度极快，就是我们人不可能的。你不相信可以试一下，家里有宠物狗的，你看狗喝水你都看不清，它舌头打到水里又起来，打到水里又起来，你肉眼都不能赶上它的速度啊！你如果有兴趣去网上看那个视频，你它得要放慢，把这个速度要放慢，你才能看见它舌头是怎么把水弄起来的。啊，这是第一，就你人的舌头进出不可能那么快，而且你舌头比它短，它舌头很长，这就是第二了。我们人从来不可能让你的舌头卷起来，你卷得起来吗？你能把水舀起来吗？你试试看，你用舌头伸到一碗水里，然后把水舀起来，用舌头把它卷起来，舀到你口里，你试一下，舀不起来的。狗可以的，狗的舌头很长。就像个刀片一样，它插到水里向下弯，把那个水呢，就像一把勺一样，把它一勾，然后迅速的拉回去，水就进来了。然后这个速度极快，它就能喝着水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解释呢？因为人这么喝，估计你要解你那非常渴的那个感受啊，你估计得蹲着喝个2个小时。就是也 因为你还是渴啊，你边喝边渴，边喝边渴，因为喝不到。但是呢，你会发现这样喝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啊？你头是抬着的，阿们。除了这些人，剩下的人头全是埋在水里的，是不是？你头是抬着的，而且是你瞬间的都没有离开的。你说我用手把水舀起来，然后你不用舌头舔，你用头低下去去喝，你看见那个水。神为什么有这个方法？神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知道这是征战会死人，我们还要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我们不是说我敢去打，我就能打。那谁能打呢？他真的警醒的人才能打。因为胜过仇敌是神的能力，但是软弱，我自己跌倒了，像亚伯拉罕不敢认撒拉了，这是谁？这是我自己。虽然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那不敢认撒拉，只敢说是他妹子，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真是短的非常短了，对吧？如果说亚伯拉罕一生我们算作100的话，那他很可能这样信心软弱的时候，这样低头的时候，这样不警醒的时候，可能只有 1%， 可能只有 2%。 但是我想问大家，如果在这 1% 的时间，米甸人来了，从背后用长矛把你刺穿了，是不是变成 100% 了？阿们。我们是在做神的工，我们真的不要轻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跟主说，那我没有力量，主自然能选得到亚伯拉罕，选得到撒母耳。但是我得诚实的面对自己，我可以吗？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征战，哪怕就是要付上生命代价，然后我一见到水，我不得了，我已经冲下去了，我太渴了。大家知道，在他用舌头舔水的过程中，他一直把一个声音是要摁下去的，就是他肉体极强烈的，我渴，我渴，我渴，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求你差遣我？是不是我一感动啊，主真是很好，我一感动我就可以了呢？然后我主一差遣我去一个地方，我看见水，一脑门就扎下去，最后被米甸人最后一个长矛把我刺穿了，我这去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见两个加起来的时候，是我愿意加上神的方法。我愿意的前提是我真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不是在无知里，是明白真理清楚做的选择。神的方法呢，是我真知道警醒啊，对罪的警醒啊，对我自己老我的警醒，是无时不刻的。撒旦因为他不休息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之后呢，选出了300人啊，这300人可以了，神说可以去打了。然后呢，这300个人呢，又用了很有意思的方式，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方式打的。那第9节到第14节呢，是在做了一个梦啊，就是敌人做了个梦，其实又是给了基甸信心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跳过去啊，因为在整个的基甸的故事里呢，有很多的视角， 基甸一直需要信心的证据。从第六章的第十八节开始啊，他就要证据啊，要一只山羊羔，最后神是用火把他祭物烧掉了啊，在第六章的最后两次羊毛的证据，在第七章的这个梦啊，敌人的梦给他一个证据。但基甸依然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算有证据我一样不做啊。他的证据只是让他确切知道这就是出于神的，当他确切知道出于神的他就去做。他是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领袖啊。这不是我们今天重点，我们重点回到基甸家这300个人啊，这300个人他选出来之后他们怎么打呢啊，神第15节第16节啊，于是基甸第7章的16节将300人分作三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说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所以在第19节呢，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注意他做了个动作，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为什么打破瓶子？打破瓶子能吓着敌人吗？应该不是啊。我们注意呢，这个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啊，不是今天。今天你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觉得这个瓶子是透明的玻璃啊，原来藏在里面一敲碎啊，或者是一个别的什么瓶子一敲碎啊，这有个响声，不是响声的原因啊，是这个火把本来是在瓶子里，你是看不见的，然后一吹角突然火把全出现了，敌人就开始恐慌了。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一吹角，同时300个角声聚集起来，300个火把全部亮起来，然后敌人就开始害怕了。那当然是神做的工啊，让他们互相残杀。但重点是什么呢？这里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神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如果不破碎，圣灵是出不来的。我们认为做工呢，好像是我很努力做，我就能做得好啊。神告诉我们呢，我们不是很努力去做，我们要很努力的破碎是我要做的。我要瓶子不碎，你再想一想，最后这一下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前面已经走过好长的路了啊，一开始没人啊，最后来了三万多，减到2万啊，减到1万，1万又减到300啊，我是300人之一了，我要去打最后一下呢，我这瓶子没打碎，你觉得我参加了吗？我没参加，是不是？我最后不舍得打碎这瓶子，我的火把还没看见。我们里面呢，得救之后是有圣灵的。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讲的就是个道理。就如果是我呢，你就看不见基督了。如果你想看见基督呢，一定没有我了。所以我要做服事呢，首先要去掉的是我。我要打赢这场仗呢，我要把这个罐子给打碎了。那应该是个陶器罐子啊，我猜啊，应该瓦器或者陶器啊，就是中东那个就顶水的。那火把应该很大，因为否则你在这么大的营你看不见的嘛，应该是个比较大的火把，而且是散开，一开始呢它在那个罐子照着啊，然后一打碎火把全出来，敌人就害怕了。圣灵在这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在神的拣选里，最后我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完全破碎自己，我的老我没了，我的功呢才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我在做主功呢，其实是在做我自己的功。首先呢，可能主根本没叫我去，其次呢，我做的这个方式呢干脆也不对，也不是让不是主让我做的那个方式，最后呢做到最后，人们看见的全是我，这罐子还盖着呢。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完以后神没有得到荣耀，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如果人听完不是跟神的关系近，这个问题也很大了。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几百个人好不容易选出来，神让他们做的事呢，其实是打碎一个罐子。然后到下一次我们会看见他们会开始追逐敌人，是要去到河对面，他们这个时候是在这一边呢，是河的西面啊，我们下次要追到河东去啊。这三百个人也一直的跟随基甸啊，他们非常的有忍耐，有谦卑。但是在这里神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画面，就如果我要说我要把基督显出来的话呢，其实别人看见呢，我应该是一个透明的我。当我透明的时候呢，我里面的基督才能显出来。我什么时候透明？就是我是舍己的，我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啊，我没有认为呢，所做的这些事情是我的智慧，我没有认为呢，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是让你来听我的。我们永远都是在给一个人做介绍，这个人是谁？是耶稣。我来把人介绍给我的主人，所以每一个工人都是想要告诉别人自己的主人有多好。我有一个非常良善的主人，我有一个非常大能的主人啊，我有一个非常舍己爱你的主人，你愿意认识他吗？所以在这儿，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如果没有耶和华呢，这事就麻烦了，是不是？为什么会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因为他真的是耶和华，而且即便是基甸也是耶和华拣选出来，也是神在带领的。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进到的情形，就是我们不知道神他每时每刻都在掌权，他所有的事都是他在做。即便是工人呢，我们感动我们做工的那一刻啊，那一个属灵经历可能是非常鲜活的。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做着做着发现呢，好像又是自己在立，在使力，好像又是我在规划啊，我在安排，以及呢，我使的这些事情在成就。我们有多少时候真的愿意说，主啊，我知道你在做，我一个一个的把我在做的工作祷告交给你，求你来带领。如果我在这个过程中是那个罐子没有打碎的，求你破碎我。如果别人在我这没看见的是火，看见的是罐子，求你打碎我。我们有多少愿做主工，而且再做主工的人，我们做过这样的祷告呢？所以这些其实是非常容易忽视的。我们可能一腔热血的时候会比较多啊，说我要做，就是服侍主很好，服侍主大家都很尊敬你。我很可能一开始是这样的，但可能走不了多远就不是这样了。 300个人，盼望我每个人都能成为这300个人。但是呢，如果我不是呢？我们知道3万多里才选了300个，以色列当时男人几百万都有。如果我不是这300个人，而且大概率其实我不是，我该是哪一种人呢？啊，我们现在开始进到这个话题，我们开个头，然后会延续到下一次。假设我不是，我已经很谦卑，我看见我不是，那我们可以一级级往下。那如果我不是这300个，那我可以是那剩下的1万个，对吧？我愿意为主付出生命。如果我真的愿意呢，我从1万到300，我中间还差什么呢？我还差一个警醒的培训，我还差一个主的训练。我知道我是属肉体的啊，如果看见水呢，我就扑上去了，我太渴了啊！我一扑上去，我就其实是那个罐子不打碎的，我还是我。那我该怎么？我都知道了，我该怎么办？对付我的肉体，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记得有个仆人啊，神的仆人，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说他自己的名字，说某某某，你小心，今天不会让你好过啊，很好啊，非常好啊。对，说他自己啊，他不说别人啊。我们这时候说别人，那就讨厌了，那干脆连1万人都不是了啊。那我愿意为主做，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说某某某，就说自己啊，对着镜子说，你今天别想在今天能好过。意味着什么？你渴也没水喝，就拿舌头舔。我们肯吗？我们不肯的话，就要操练嘛，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操练这个词该怎么用了。保罗不是说你们凡操练身体的益处还少吗？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那操练身体的锻炼肌肉，那个没有意义啊，这个最后操练完也是进坟墓的。那问题是我属灵的生命是要操练的，怎么操练呢？唯独敬虔嘛。我到神面前，我做这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今天立志让我能过破碎老我、破碎肉体的一天。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今天的难处就是我现在知道我的老我里哪一个东西是最强的，那我就去对付他。阿们。好，那如果我连这个都不是，我怎么办呢？我可能还在说某某某不是我，而是我邻居，你今天没不能让你好过，那这不是，这肯定我连这1万人都不是，那我怎么办呢？那我至少我诚实的看清楚自己，就我不能还没有到对付我的肉体的程度，我得先看得清楚，我眼睛先亮起来，对吧？就好比我要走到很远10里地以外的一个地方去，我得先知道路上有多少沟，有多少坎，然后呢我要训练自己能跨得过去。阿们。所以我从最终点往回到，我最后一步什么？我得要有跨过去的能力嘛。然后再往前一步呢，我得要看得见的眼睛啊，我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沟，我就往上冲。这叫什么？这叫无知啊，这叫莽撞。我得先明白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神告诉这3万人，你们想一想，我相信这3万人啊，那天所想的一定比扫罗用那块切开的牛逼他们去的时候想的多。我们认真想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我想一想，我说我要吗？对， 我做得到吗？我到底问题出在哪呢？主啊，你光照我，神一定会告诉我们的。好，如果这个还没有，那我可能会是什么呢？那就麻烦来了，那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我可能是骄傲的。骄傲意味着什么呢？骄傲意味着我眼睛瞎了，是不是？我看都看不见，我连沟沟坎坎都看不见，我谈什么？我有这个勇气去跨？我谈什么？我有这个能力去跨？我谈什么？我来操练自己这个能力去跨过去，全都免谈，因为我一开始就瞎的。所以灵里的眼睛要瞎了，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大家意味，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干脆可能连边都还没摸着，更别谈不上去服侍主。所以说我得先想一想，我可能先避免怎么吃苦。为什么？避免为罪吃苦，不是说避免为义受苦。很可能这时候我觉得我很想为义受苦，其实我干脆眼睛就是瞎的。那这种人有什么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七章的第三节，如果告诉他凡惧怕胆怯的就回去，回去的那些很受冒犯，就这种人了，那就是以法莲人啊。我们开个头来看一下啊，以法莲人怎么做的呢？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注意啊，基甸很有意思。基甸在七章的二十四节在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下来攻击米甸人，这个时候仗其实已经打完了。阿们。你看见七章的二十二节，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因为仗是神打的，神已经出手了，仗已经打完了，仗打完了你来做什么呢？仗打完了才要来，这就是骄傲的人会有的状态。仗打完了才应该来，仗没打不能来，因为他心里清楚得很，仗没打来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很可能起点就是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高看自己。我们罪的本性，犯罪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基甸很清楚地知道以法莲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打完了叫他们来。那为什么要叫他们来呢？因为如果你不叫他们来，他们发的脾气更大。就这还已经有脾气了。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的一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大家觉得他说这句话有道理吗？为什么没有道理？如果全国都已经打仗打成十几万人对三万人了，你觉得你会不知道吗？你觉得以色列地方那么大吗？大到从你们这个地儿走到那个地儿要坐飞机坐个五六个小时吗？不可能的，就能大块地方，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以法莲山地在哪？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北国的地图。离马拿西很远吗？离西布伦很远吗？离拿弗他利很远吗？全在隔壁。就相当于你们家这个城是在中间，东西南北全都出去打仗了，最后呢打完你说你怎么不叫我呢？需要叫他吗？他不知道吗？那他为什么这么问呢？他眼睛瞎了，他灵里的眼睛瞎了。 他如果有这个力量，他如果有这个信心，他应该就在三万人里面有他一份吗？应该三百个人里面应该有个以法莲人吗？为什么他不去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最好做一个非常诚恳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使我谦卑啊，不要让我做以法莲人。以法莲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代表。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人啊，就对应就像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在旧约看见的一个一个画面，大家不要认为离我们很远。我们今天在教会也一样能看见，我们到底是教会的哪一种人？求圣灵光照我，我真的是对着神负责的吗？我还是只是要得人的奖赏，得人的夸赞呢？如果做件事情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在乎人的评价呢？如果我做件事情是错的，人叫我再做，我难道就去做吗？难道不是主的旨意是我一切行为的准则吗？以法莲是在什么？以法莲是在看风向的，以法莲是在看人的。他但凡有一点想去看着神在做什么吗？但越是这样，你会发现他越是骄傲。他认为这事你不找，怎么不找我呢？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这个频谱里，这其实是一个很宽的频谱。在最这一面啊，在最糟糕的这一面呢，我们看见以法莲；在最好那面，我们看见基甸。大家看见基甸对以法莲人他们的对话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二节，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以法莲是信心最小，骄傲最大。基甸在这个频谱里是信心最大，骄傲最小。大家注意了吗？我们到底要做哪一个？基甸怎么回的以法莲？他谦卑自己。但是呢，这却把以法莲放在了一个更需要悔改的危机时刻。时间原因，我们要放到下一次。我们下一次会把整个故事讲完，然后我们会看圣经里其他关于以法莲的评价啊，从神来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即便啊，你碰到的，如果我是一个骄傲的以法莲人，即便我的生命在一开始神总是让我碰到基甸，我不可能永远碰到的只是基甸。为什么？因为到一刻神要管教我，而且是大大的管教。基甸后面的事实就不是这么跟以法莲说话。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个频谱里我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怎么说都不为过的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干脆我还不知道我在频谱的哪个位置，我就先停一停，我别说我想去，主啊，我来服侍你。我说主啊，求你服侍我，你让我能长大。然后到一刻，如果我除了想要服侍你的心，我再来看一看，我到底是这频谱里的中间哪一个。然后我开始往下，就像那个约翰福音九章那个瞎子一样，他瞎了，但他一直往下。 他从圣殿一直下到最山脚下的希罗亚池子，最后他一洗就看见了。我们也是，我们瞎的，然后我愿意做仆人怎么办？我往下走，不要往上走，往下走，使劲的下，我瞎了我就往下走，走到池子里我眼睛一洗我就看见了。哈利路亚，我们走到底，离开我那高高在上的所谓的我自己的我觉得我很有恩赐的那个圣殿，我下去，我下到希罗亚池子，我说主啊，我现在看见了，我终于可以服侍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愿我们的心呢，能够安静在你里面，不但认识您，更是认识自己。父啊，我若自己都看不清楚，哎呀，真的是可怜呐！求您使我们不要进到这可怜的境况，如同那生来瞎眼的瞎子，但他是蒙福的，他愿意听了您的话，他一路下山，下到希罗亚池子，他看见了。而那些骄傲的法利赛人，他说自己没有瞎，但他却瞎了。我们不要做以法连人，主啊，我们想做基甸，我们想做这勇敢的300个人。求您使我们破碎掉自己的老我，打碎这把气，让基督让那火把显出来。求您使用我，求您差遣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